人生的各种想象和可能。他看起来大约30岁，穿着很合身的深色西装，打着同样色系的领带，戴着一副神色的眼镜。虽然整体而言像是一个已经进入社会工作的社会人士，但是稚气未脱，坐姿拘谨，斯文的模样像是个在学校很乖很听话的学生。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职业应该是个业务员。我们很容易在大街小巷看到这样装扮的年轻人，20-30岁，大学刚毕业没几年，穿着略显宽大或是略显狭窄的西装，有的守候在一些大厦或公寓门口，等着看房子的客户到来，有的会在客户到来前赶快洗掉手上的烟，有的和客户相约在咖啡店或是麦当劳，拿着一叠资料和计算机替客户分析着各种保险，讨论每年缴多少钱，如果生病或提早去和上帝喝咖啡可以领多少钱。有时也可以听到他们愉快的笑声，有的和客户谈的话题是各种有风险的基金，那会让我想到香港电影《夺命金》里那个机灵但心虚的理财专员，一方面讲解着极为复杂的投资条文，一方面偷偷控制着录音机的开关，问着一脸茫然的客户说，这样你清楚明白了吗？这些年轻的业务员风雨无阻地骑着摩托车，在每个城市做着相同的事情，讲着相同的话语，过着雷同的装扮和言行，让他们的面貌和气质越来越相近，也让人很容易辨识。我们之前完全不认识，但是因为某种奇特的原因，我们正面对面地坐着。基于有点尴尬的理由，我得先找点话。我问他，工作在你的人生中占了多重要的位置？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还会要去工作吗？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有个年轻人曾经告诉我，人生其实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去玩那些有趣的事情。所以，如果他有钱，他不会想去工作。这是一个关于世代之间价值差异的命题。我想再多问一些年轻人。他是个健谈的年轻人，说起话来条理分明，引经据典。他说他喜欢他的工作，尤其是带领新进人员进入状况，非常有成就感。他不打算换工作，想就从这样的基础继续做下去。我基于礼貌和隐私权，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动问他，你是从事哪个行业的，或是你大学读什么科系。反而是他先问我从事哪个行业的。我勉强为自己找到了一种行业，叫做传播。我向他表达我对这样的议题甚感兴趣。他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快地让我知道了他在兴趣和工作之间的平衡，那正是我最想知道的部分。他说他毕业后只做过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关于音响工程，短短的8个月，因为表现不错，老板给他的薪水从最低的20000跳到40000多元。他同时也参加了一个乐团，担任贝斯手，也试着创作过一些歌曲，但是不满意，所以没有公开发表。这时我开始动摇了，他应该是学音乐的，或是有电机专业。后来他决定离开这个工作，因为他发现这个行业对他而言没有成长也没有学习，就是再做20年可能还是这样的薪水。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适合创业或是创作，我想我是猜错了。他提到中学时代就开始学长笛，自认为会是个音乐家，从事艺术的工作。他最不擅长和别人打交道， 从来都不会留下任何毕业纪念册，他很习惯靠自己。我想我猜错了，他可能也在传播业或是文创产业从事企划或创意。他离开了当时还算是高薪的工作后，本来想白天在乐团继续练习和安排演出，晚上去便利商店做夜班，没想到时薪不但没升反而下降，养不活自己和家人，于是决定去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员，还有时间练团。已经结了婚，而且有一栋正在缴房贷的房子的年轻人充满自信地说，没人看好我走上这条路，连我自己都不看好，但是我终于发现我可以做得很好，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潜力，所以改变才是成长的开始。最后他说出他的本科系是广告，这是联考要非常高分才能录取的学校和科系。他的结论是，许多本科系毕业的大学生在市场上并没有太多优势，有了电脑软体后许多年轻人都会做，市场太小，竞争太激烈。这就是一个文艺青年变成业务员的故事，为了能生存下去，他毅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但是没有放弃原来的兴趣。改变才是成长的开始，而成长又是什么呢？是失去一些然后得到一些吗？他学的是广告，曾经想当音乐家，也加入了一个乐团，是一个对自己人生有想法和期待的年轻人，最后还是当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我想他未来的人生还是会有更多的想象和可能的。船、老虎、求生手册、绽放的人生。一场离奇的船难使得还在成长中的少年派瞬间失去了所有家人，他搭着一艘小小的救生艇在海上漂流等待救援，救生艇上原有的四种动物最后只剩下一只凶猛的孟加拉虎。这是李安根据小说改编的 3D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剧情。在海上漂流的过程中，少年派读着唯一的书籍是一本求生手册，吃着救生艇上留下来的罐头食物和水。他最大的敌人是那只因为饥饿随时会将它当成食物的孟加拉虎，他得随时保持清醒，并且喂饱这只老虎。后来，当救生艇漂到墨西哥海岸登陆后，老虎连头也不回地走进陆地上的森林里，从此消失。少年派在老虎离开后才发现，在这段漫长的海上漂流过程中，还好有老虎的威胁，否则就凭着他一个人的意志力要度过这段海上的寂寞和孤独，恐怕精神和肉体很早就崩溃瓦解了。看到老虎离开少年走进森林那一幕时，我已经泪流满面。小时候我的绰号就是大老虎，我仿佛看到自己身体里面那只大老虎渐渐离开了自己，而我也平安地度过人生的海上漂流，惊涛骇浪都已经在身后。我默默地对着那只大老虎说，谢谢你，再见了。当我泪流满面和那只老虎道别的同时，耳畔又响起了爸爸曾经重复说过的话，这个世界是非常残酷的，处处充满了危险的陷阱，所以要步步为营，谨慎小心，不要轻易冒险。人生要学会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如何躲避危险，第二件是如何让自己变得强大。缺乏安全感又恐惧失去孩子的爸爸是不鼓励女儿参加学校的户外活动和旅行的，他总是用恐吓的口吻说，外面的世界多么危险， 一个不小心就会跌进山谷，或是被坏人拐走。对于男孩子，尤其是身为长子的我，他更是用很多残忍的方式训练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有侵略性、攻击性的男子汉大丈夫。他要我抓着兔子的耳朵，然后在我眼前杀死兔子。当鲜血染红了雪白的兔子时，他要我不可以闪避眼神。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以后你就会知道了，爸爸是爱你的，你不准哭。爸爸用严厉的眼神瞪着我，我为了表示勇敢，抓着兔子的耳朵，盯着染红的毛皮，我数兔。那一刻我知道，爸爸杀了兔子，从此他叫我大老虎。弟弟出生后很自然的就叫小老虎。住了十户人家的大杂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兄弟的名字，只知道这户人家住了两只老虎。爸爸是个出生40天后就失去父亲的孤儿，他父亲的中药铺和田产被叔父夺走，不久爸爸的兄长又死于肺结核，让他和妈妈成了受亲戚欺凌的孤儿寡母，所以他从小就深刻体验了残酷人生，对人性的黑暗面怀着恐惧。偏偏他自己又是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在充满不安全甚至是仇恨的环境中长大。民国34年10月，一海之隔的台湾正式脱离日本人的统治，爸爸决定远离伤心地，来这个陌生的海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同年12月25日，爸爸和几个朋友从福建永安码头出发，一路边走边玩。隔年1月9日，搭上台礁126号机帆船渡过台湾海峡，不再回头。他在随身带着的素描本上画着海上的岛屿，记录着一些感想。一路大风浪，众人皆昏呕，唯我独清醒。11日，因气候恶劣，船搁东沙岛海面，我和达珍等多人一起登此荒岛，画了10几张。14日晨，船舶基隆港，一见美丽山光水色，正像从冲洗照片的暗示出来一样的开朗。爸爸的几张素描中，有一张是从东沙岛画载着他们到台湾的台礁126号机帆船，题目是126号我们的家。后来他在台湾结了婚，生了孩子后，我们一家人住在铁道旁用停车场搭建的铁皮屋的大杂院，地址正好也是和平西路2段126巷。是天意或是冥冥中的巧合，一切是未知。那个住了十户人家的大杂院是临时搭建的房子，常听爸爸说明年就会拆掉，我们就没地方可住了。说着说着竟然也过了20年，一直熬到政府要执行都市计划盖一条大马路才被拆掉。所以这20年来，我们的家就像是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船，爸爸就是这艘船的船长，他过日子的心态完全是海上求生。每年元旦要更换新的日记本，便是爸爸的求生手册。爸爸总是会写一篇类似总统元旦文告的日记。老天爷呀，你用尽各种方式都没有把我折磨死，又让我多活了1年，那表示我离上岸又更近了。尽管来吧，看你还有多大的能耐，整不死我的话我就赢了。在这艘海上漂流破船的有限空间里，每个人都没有隐私。客厅有张很大的书桌，便是爸爸的生产线。爸爸总是在下班后接着许多能赚外快的工作， 趴在大书桌前画统计图表，人物遗像、大雪壁画、庙宇的门神和供奉的观音雕像。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渐渐能加入生产行列。一家八口挤在两间小小的卧室里，睡着两层的上下铺，共用着同一张书桌。爸爸借由批改五个小孩临睡前交出的日记本，来纠正每个孩子的错字和错误观念，也借此掌握住每个孩子脑袋里的东西。他随时会翻出我们的书包，检查我们的各种作业和成绩，也常常将我们的成绩做出简单的统计图表，列在他自己的日记本上。我们也会主动将学校里竞争对手的成绩和自己的成绩列表做分析和检讨，用来讨好爸爸。凡事都要比较，是船长日日夜夜铭刻在他五个水手孩子脑袋里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求生法则，也成了五个孩子长大后最不快乐的源头。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总是神经紧绷、慌慌张张的，因为海上的风浪太大，随时都有翻船的可能，每个人都要有心理准备。爸爸是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船长，他只相信自己。他的人生格言是：求人不如求己，天助自助者。他从来不相信有任何一种神会庇佑怜悯他，否则他不会经历如此悲惨的童年和大半生。他只有在中原普渡时会烧许多纸钱给他记忆中的列祖列宗，每个人都有一大包。我知道我们的祖先来自甘肃的西部，所以他的地址都写陇西或是福建武平。另外，他也会烧一些纸钱给孤魂野鬼。他说那些鬼魂很可怜，没有子孙会寄钱给他们。我常常在烧纸钱的熊熊烈火中望着爸爸紧蹙着眉头严肃的表情，或许他想扮演孩子心目中的神吧。只是这个神怎么那么哀伤？他有时更像一只天天伴随着孩子们成长的老虎，逼迫着孩子们学习虎口逃生的伎俩，培养面对生命威胁时的勇气。爸爸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那只孟加拉虎离开少年派一样，没有任何道别的仪式，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更没有说声再见。他原本只是跌倒摔断了髋骨，送到医院后立刻开刀，推出手术室时医生还笑着说一切很顺利，伤口很小。当天夜里，我们父子还为了人生应该如何才是正确的有点争执。爸爸当时有点激动，深夜当我们各自回家休息后，他就走了。虽然事后医生在死亡理由那一栏填了心肌梗塞，但我总觉得他是不想在出院后使用助行器走路，那模样很狼狈。他不想让自己那么没有尊严地活着，他宁愿离开这个他口中残酷的世界。记得当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齐聚在客厅时，妹妹说我们来唱一首爸爸生前最喜欢唱的歌《绿岛小夜曲》，来向爸爸告别吧。妹妹取出爸爸的胡琴拉了起来，并且轻轻地哼着：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爸爸走后三年又三个月，妹妹也走了。我们猜想他是担心爸爸一个人会寂寞，因为他曾经答应爸爸当船靠岸以后要陪他一起到森林里去开垦拓荒的。年初的邮轮之旅让我们三个来自同一艘船的手足难得相聚， 我们彼此的人生都来到了最后的一段旅程，但是我们的话题很少回忆过往，我们谈的都是此时此刻的感受。更多时候，我是单独的一个人，享受着海上的阳光和风，让思想随意飞翔。我在日出时醒来，在黑夜中沉睡。我做了很多的梦，其中一个梦是如鬼魂般回到昔日旧宅和过往的一切告别。在这趟漫长的旅行中，我和旧日的自己告别，重新又开始了另一次意外而未知的人生旅程。人生原本就是在某种特定时空下的意外旅程。我喜欢在滔天巨浪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本书录制到此，全部结束。谢谢您的收听。